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5月14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在中国宣布了对美贸易反制措施之后，特朗普总统回答媒体提问时说，他的回应很简单。特朗普说，美国处在有利位置。特朗普还提到，他将在20国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次会面可能会富有成果。针对美国政府对中国产品新加征的关税，中国政府星期一晚上宣布了反制措施，官方媒体同时在国内展开舆论宣传，声称中国早已做好全面应对准备，不怕打贸易战。星期一，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晤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之后，与媒体见面。有记者提到，中国宣布的关税报复措施以及市场的反应，并请特朗普总统对此回应。他说：“回应非常简单，中国占了美国便宜很多很多年。我这不只是说奥巴马政府期间。”他说：“你可以追溯之前很久，中国每年从美国拿走4000、5000、6000亿美元。”他说：“我们不能让这种现象发生。我们处在很强劲的位置，我们的经济一直非常非常强劲，这前所未有。”特朗普总统说：“自从我们2016年了不起的选举之后，我们的数字上升了很多，而如果你们看他们的数字，他们的下降了不少。”特朗普说：“我们正在应对他们，我们的关系非常好，也许会有些进展吧。大家知道。”我们在日本举行的20国峰会的会议上会见面，我认为那可能是一次非常富有成果的会面。年度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组织者星期一说，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将出席今年5月底和6月初在新加坡举行的会议，并就美国的自由与开放印太战略发表重要讲话。白宫上个星期四晚间宣布提名沙纳汉接任国防部长，预计他的正式上任将进一步深化美军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努力。与此同时，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各军种部队已经准备好应对来自中国的安全挑战，但是警告说，如果国会不提供足够的经费，目前充分的备战状态可能不会太长久。白宫今年3月向国会报请了总额超过7000亿美元的2020年度国防预算。过去几个星期来，国防部和军方的最高官员多次到国会参众两院多个委员会作证，并称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驱使了五角大楼制定出如此庞大的国防预算。美国联邦众议员麦戈文和史密斯星期一发表了一封由32名两党国会议员签署的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联名信，敦促特朗普政府迅速实施国会通过的指导美国西藏政策的关键立法。美国国会于2002年通过了西藏政策法，要求在国务院任命一名负责西藏问题的特别协调员，以促进美国对西藏政策的协调，并敦促美国总统鼓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直接对话。2018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西藏旅行对等法，要求国务院向国会汇报美国外交官、记者和公民获准进入中国藏区的情况，并提供限制美国人进入西藏的中国官员的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欢迎人口为穆斯林国家的外交使节到白宫共进开斋饭，是他的殊荣。星期一晚上的开斋饭标志着伊斯兰斋月一天禁食的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了亚裔及太平洋岛民后裔美国人经济赋权政令。”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家好，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呀？今天咱们要去快餐店大吃一顿。
Please, where are all my fries? Did you eat them all?
要谈谈危机公关。
The company will have to pay for advertisements in major newspapers that explain the recall.
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异地恋和左右为难。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novation. Innovation is spelled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意思是创新、改革。由于其主要顾客群在亚洲，诺基亚公司将把生产线完全转移到亚洲。诺基亚市场部主管说
By working more closely with our suppliers, we believe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introduce innovations into the market more quickly and ultimately be more competitive.
我们认为与供货商更密切的合作能使我们更快地将创新理念带入市场，并最终更具竞争力。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
It's very important to bring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将创新精神重新带回美国是十分重要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Kat, 我问你个问题。现在热卖的苹果电子产品 iPhone, iPad, iMac, 这些名字的前面都有一个字母 I.它代表什么呢？
That's a good question. I guess it means internet or intelligent?
Internet, 网络。Intelligent, 智能。听着都有可能。我想是不是还有可能是 individual, 个人，或者是我们刚学的这个 innovation, 创新呢？
Quite possible. These are all good words. They give the product a cool, hip image.
没错。我说干脆咱们这个节目名字也改改吧，前面加个字母 I 变成 I 美语训练班，多时髦啊。
照搬别人的做法 Nah, that's not original at all.
也对也对，咱们不能盲目跟风。哎，我有一个好主意，咱们不用 I 不是我的意思吗？咱们用 you 就是你，这下可不跟风了吧。
Then our show's name will be You 美语训练班。
哎，你得这么念哟，美语训练班。好了好了，咱们还是继续来听节目吧。
Let's listen to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4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人们常常抱怨不想去上班，可对于我的一个朋友来说，现在他更愿意去工作。他女儿最近整天都吵着要买一部智能手机来做生日礼物，但是他的丈夫坚决不同意。他丈夫觉得女儿还很小，很多事情还负不起责任。我朋友同意他丈夫的观点，可是也知道他女儿的很多朋友都用起了智能手机，所以不想让女儿觉得自己被落下了。他这种被夹在中间的状态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aught in the middle. Caught is spelled C-A-U-G-H-T and middle M-I-D-D-L-E. Caught in the middle. Caught in the middle.
Caught 是 catch 的被动式，被抓住的意思，而 middle 中间 Caught in the middle被夹在中间就是左右为难的意思。我朋友现在就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She is caught in the middle regarding whether or not to buy her daughter a smartphone.
对于要不要给她女儿买智能手机这个问题，我的朋友左右为难。不过她的处境跟下面例子里的人比起来不足一提。她有什么困扰呢？我们来听听看。
Ever since my mother came to live with us, life has been difficult.She and my wife don't get along. If one wants one thing, the other is complaining about it. It's a constant battle, and I don't like be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They should settle their differences without expecting me to get involved.
这段话是说，自从我妈妈开始来跟我们一起住之后，日子就不好过了。我妈妈跟我妻子真是合不来， 其中一个人想要点什么，另一个人就会开始抱怨，这是个持续战，我真是左右为难。他们应该自己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这可真够为难的，婆媳关系一般都很难处理，而丈夫被夹在中间，像是哪边都不好。
The husband gets caught in the middle whenever there's a conflict between his mom and his wife.
一旦他的妈妈和妻子起了冲突，作为丈夫，他真是左右为难。好了，为难归为难，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吧。
Ever since my mother came to live with us, life has been difficult. She and my wife don't get along. If one wants one thing, the other is complaining about it.It's a constant battle, and I don't like be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They should settle their differences without expecting me to get involved.
工作中有个好老板是福气。如果你的老板待人和气而又鼓励创新，你工作起来一定会干劲十足。可是下面这个例子里的人就不那么幸运了，他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让我们来听听看。
My boss isn't making my job very easy. He assumes that I'll always be supportive of his decisions. The problem is that I think some of his ideas aren't good for the company. As a result, I find myself torn between wanting to be loyal and wanting to be honest. How can I overcome feel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这段话是说，由于我的老板我的工作并不十分愉快，他认为我会支持和赞成他所有的决定。问题是，我认为他的有些想法对公司并不好，所以我经常在忠诚和诚实之间左右为难。我怎么处理这种夹在中间的局面呢？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原来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去做过家教，可是那个家里的爸爸说一套，而妈妈又有另一套，弄得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The parents of the child I'm tutoring have opposite views of what I should teach. I'm totally caught in the middle.
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boss isn't making my job very easy. He assumes that I'll always be supportive of his decisions. The problem is that I think some of his ideas aren't good for the company. As a result...I find myself torn between wanting to be loyal and wanting to be honest. How can I overcome feel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aught in the middle， 意思是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话说最近我就碰上了件左右为难的事儿。我认识一对情侣，两个人都是我的好朋友 ，but their relationship hit a rough patch， and they both complain to me about the other person. I'm caught in the middle and don't know what to do.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Just be a good listener to both of them and let them sort out their own problems.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情侣之间的事儿啊，外人还是少给意见的好。
Speaking of relationships, 咱们今天不是要教异地恋吗？
没错， let's listen.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吴琼要问的异地恋。
吴琼， What's your plan for the weekend?
I'll be out of town. 我得坐四个小时飞机去看我男朋友。
Boy, that's a long flight. 你真是一个好女朋友。
没办法啦，异地恋就是这么辛苦。Jessica, 异地恋用美语怎么说呢?
That's a long-distance relationship. So, how long have you guys been long-distance?
We've been dating for a couple of years now. 不过啊，他最近因为工作被调去外地两年，我们刚刚开始异地恋。I miss him so much, and I don't know if we can survive the long distance.
Oh, don't be sad, Wu Qiong. I know dating over long distance can be hard, but you gotta have faith in the relationship.Tell me, what do you like about your boyfriend?
他 他啊，最大的优点就是真诚，不做作。
So, he's a blue-collar kind of guy.
Blue-collar? 那不是蓝领工人吗？
Yes, but if you say a man is a blue-collar kind of guy, it doesn't necessarily refer to his job. Rather, it's about his down-to-earth, unpretending character.
I see. My boyfriend is a blue-collar kind of guy. 我就喜欢他这淳朴劲儿。
So, what does he like about you?
他也喜欢我清纯亲切不做作，那我就是 blue collar kind of girl 了吗？怎么听着这么别扭？
You can use the phrase the girl next door.
The girl next door? 就是邻家女孩。没错， my boyfriend says I'm nice and attractive, just like a girl next door.不过啊，这次去找他 I don't want to be the girl next door anymore. 我要打扮得艳丽一些，给他个惊喜。
I hope he likes it.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异地恋是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第二，形容男人质朴老实，可以用 blue collar kind of guy. 第三，亲切可爱的邻家女孩是 the girl next door.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Keeping up a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is hard.
哎，可不是嘛，异地恋的成功率可不高，除非两个人啊特别合适。
Yeah, and also, a couple needs to have an agreed upon goal or reason for having a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They should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stay like that forever. For example, the goal could be career advancement or a better life in the long run.
Yeah, they need to have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而且两个人目标得一致。不是有句话吗？
Love is not just about looking at each other. It's look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说得好。Now, let's switch gears and talk about food.
没错，咱们去吃点快餐。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初级课程。 Doug 和 Liz 正开车要去超市买菜，可是 Doug 忽然觉得饿了，想顺道先去快餐店买个汉堡吃。
Winnie, do you ever get hungry when you go shopping?
当然有啊，所以啊，每次去超市前，我都先要吃得饱饱的，要不然到了超市里，我就会看见什么买什么。
Hey Liz, I'm really hungry. Let's stop and eat something.
All right, where do you want to eat?
There's a McDonald's nearby.
Fast food is so unhealthy, but if you're really hungry, we can go through the drive-thru.
No, let's go inside. I don't want to spill my drink in the car.
So Winnie,Did you hear where Doug wants to eat?
他想去 McDonald's, 就是麦当劳。不过啊，他说 drive-through 就是中文里说的得来速，也就是不用下车的点餐服务窗口吧。
Exactly. Well, why doesn't Doug want to use the drive-through?
因为他不想在车上吃东西，怕饮料会洒在车上。我也觉得边吃东西边开车啊，是很危险的。
That's true.I guess there are two ways eating fast food can kill you.
说得对，吃太多快餐垃圾食品会把身体搞垮。如果边开车边吃，还可能让你出车祸呢。
Welcome to McDonald's. May I take your order?
Yes, I'd like two hamburgers, a large Coke, and large fries.
Do you want anything, ma'am?
No thanks. I'm on a diet.
For here or to go?
For here.
All right, that'll be $11.50.
Liz 说 ,She is on a diet, 正在节食，所以不吃这些高热量的快餐。Doug, 真应该向 Liz 学学呢。
Yes, fast food has a lot of fat in it. But Winnie, does Doug want the food for here or to go?
Doug 说 ,for here, 也就是在餐厅里吃。如果说的是 to go, 那就是啊打包带走的意思。
Yes, when you take food home from a restaurant, you can also say the food is for takeout.Now, Doug and Liz are eating their food. Let's listen.
Do you want to eat my tomato? I don't like them. The only topping I like is ketchup.
Sure, I love tomatoes. They're a healthy food.
That's true.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anything?
Well, I know the French fries are very unhealthy, but they look so good.
Come on, Liz, try one. It won't kill you.
Well, all right, I'll have just one.
Great, I'm going to get a refill of soda.
看来 Liz 的决心动摇了。虽然她一直在说快餐多没营养，可是啊，一看到 Doug 的薯条，也忍不住要吃上一根呢。
That's right. And did you hear what topping Doug likes and which one he doesn't like?
Doug 说在汉堡的所有佐料里啊，他只喜欢 ketchup, 番茄酱，还说他不爱吃番茄。真奇怪，番茄酱不就是番茄做的吗？
That's right. What does Doug say he is going to do at the end?
他说啊，他要去 refill 他的饮料。Professor, refill, R-E-F-I-L-L. Refill 就是续杯的意思吧？
Correct. When you go to a restaurant, you can ask the waiter, do you have free refills?
这些碳酸饮料中的热量已经很高了，还要续杯啊？我看还是算了吧。
Now let's see what Doug says when he returns to the table.
Liz, where are all my fries? Did you eat them all?
I'm sorry, Doug. They were just so good. Once I started eating them, I couldn't stop.
Don't worry, Liz. If I'm going to get really fat, you should get really fat too. We'll look really cute together.
Wow, that's a really scary thought. I need to exercise right now.
Huh?Liz 趁 Doug 不在，居然把他的薯条都吃了。不过啊，他显然不想和 Doug 一起变成胖子，所以说啊，要马上去健身。不过首先，希望他们在超市能买些健康食品。
We'll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看看 ，Liz 没坚持住。炸薯条这个东西，吃一根就很难停下来的。
The craving for fast food is your worst enemy if you're on a diet.Your friends should be supportive instead of waving a bag of fries in front of your face.
没错，减肥啊需要周围人的支持，可不能老拿炸薯条来考验咱们的意志力。哎，好了，咱们继续来听节目吧。在今天的礼节美语中 ，We'll continue to talk about product recall.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开会。执行总裁 Rick 宣布公司要召回一批质量有问题的空调。召回行动的第一步是发表新闻简报。Rick 告诉公司另外两位高管 Samantha 和 Hank 说
We will then specify the year and model of the ACs included in the recall and set up a website for our vendors and customers.
We should probably set up a toll-free line as well.
Yes, that's a good idea, Hank.
The company will have to pay for advertisements in major newspapers that explain the recall.
Maybe I can speak to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press I know and see if they're interested in doing a news story on this. I'm hoping to spin it in our favor by highlighting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新闻简报里要说明召回产品的出厂年份和型号，还要专门开设一个网站，方便销售商家和顾客咨询联系。 Hank 建议再开一条
toll-free line.
免费拨打的电话，他还主动提出联系一些跟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媒体，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发一篇报道，强调公司这次的产品召回是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预防性措施，从而
spin it in our favor，
让这件事朝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You know, a lot of big companies have been forced to recall products. And as long as they are honest about what happened and proactive in trying to make it better, most people are pretty forgiving of mistakes.
Yes, I think people understand that no company is perfect. The main thing we have to avoid is giving the impression of any kind of cover-up.
That's right. If people believe we are being completely truthful, we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is storm.
很多大公司都曾经遇到过被迫召回产品的事，只要公司对公众诚恳，并且尽可能提前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一般都会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原谅。Rick 说，关键是不能让人觉得公司是在
cover up
掩饰些什么。Hank 表示，只要公众觉得公司说的都是实话
，We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is storm，
就是我们应该能够度过这次难关。
To weather the storm.
是度过难关的意思。
I'm also going to order an inquiry into whether any safety measures were not heeded, or if anybody at our factory was trying to cut corners.
We will make the results of the inquiry public as well. We want to be as transparent and open as possible.
I want you to talk to all of your department heads and managers and explain our policy. If they know of any other mistakes or safety issues, I want to hear about them. Heads will roll if I discover that anyone isn't following our strict quality standards.
Yes, sir.
Yes, sir.
Rick 还说，他准备就安全措施的执行情况展开调查，还要看工厂里有没有人偷工减料。
To cut corners.
Samantha 补充说，调查结果最后也要对外公布，尽可能让整个程序做到公开透明。Rick 最后要 Samantha 和 Hank 回去把公司的决定传达给手下的部门主管和经理们，发现问题就要及时汇报。如果有人不严格执行公司的质量标准，
Heads will roll.
意思是这样的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Wow, heads will roll. 这个说法真是霸气外露啊，这就是掉脑袋，吃不了兜着走。
Yeah, it means someone will be in big trouble.
好了，咱们不说 head 了，改说 heel, 脚腕子。
Why heel?
听听下面的体育美语，你就知道啦。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Patrick, 你怎么走路一瘸一拐的？
I'm limping because my Achilles tendon is killing me. Ow!
Oh...
Do you even know what an Achilles tendon is?
Not really.
Okay, Achilles. A-C-H-I-L-L-E-S. Tendon, T-E-N-D-O-N, is in the lower back part of your leg. It connects your foot to the muscle.
Oh, 原来你是和刘翔一样得了跟腱炎。
Yeah, he's a little bit faster than me.
A little bit faster?
Just a little.
Okay.
He had a problem with his Achilles tendon, too.
那你到底是怎么弄伤了你的 Achilles tendon 呢?
I pulled it during my warm-ups for the 110-meter hurdles.
That's too bad.
Thanks for the sympathy, Yang Chen.
跟腱为什么会叫 Achilles tendon 呢?
Wow, you really are a pain in my Achilles, Yang Chen. Achilles was an ancient Greek hero.
阿基里斯是希腊神话里的勇士。
He was dunked in a sacred river by his mother, and his mother was holding him、uh-huh. by his ankle.
So?
So, he became invulnerable everywhere the water touched him, except for his heel.
因为他妈妈抓着他的脚后跟，没沾到神水，就成了他的致命弱点。
So, when someone has a fatal flaw, it is referred to as their Achilles heel.This is because Achilles was killed when an arrow struck him in his heel.
What's your Achilles heel, Patrick?
Well, I may have a problem with my Achilles tendon, Yang Chen, but I don't have an Achilles heel.
Why?
I'm perfect.
Achilles heel, 致命弱点。这个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好像教过了。不过啊，大家可不要把 Achilles heel 和 Achilles tendon 混了。Achilles tendon 指的是跟腱，也就是脚后跟跟小腿之间的肌腱。
Yeah, if you say being too nice is my Achilles tendon, people will not understand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没错，在刚才的那句话中，应该用 Achilles heel， 意思就是为人过于善良是我的致命弱点。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在中国宣布了对美贸易反制措施之后，特朗普总统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说，他的回应很简单。特朗普说，我们处在有利位置。特朗普还提到，他将在 G20 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次会面可能会富有成果。针对美国政府对中国产品新加征的关税，中国政府星期一晚上宣布了反制措施，官方媒体同时在国内展开舆论宣传，声称中国早已做好全面应对的准备，不怕打贸易战。星期一，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晤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之后与媒体见面，有记者提到中国宣布的关税报复措施以及市场的反应，并请特朗普对此回应。他说，回应非常简单，中国占了美国便宜很多很多年。他说，我这不只是说奥巴马政府期间，你可以追溯之前很久，中国每年从美国拿走4000、5000、6000亿美元。他说，我们不能让这种现象发生。年度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它的组织者星期一宣布，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将出席今年5月底和6月初在新加坡举行的会议，并就美国的自由与开放印太战略发表重要讲话。白宫上个星期四晚间宣布提名沙纳汉接任国防部长，预计他的正式上任将进一步深化美军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努力。与此同时，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各军种部队已经准备好应对来自中国的安全挑战，但是警告说，如果国会不提供足够的经费，目前充分的备战状态可能不会长久。白宫今年3月向国会报请了总额超过7000亿美元的2020年度国防预算。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国防部和军方最高官员多次到国会参众两院多个委员会作证，并称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驱使了五角大楼制定出如此庞大的国防预算。众议员麦格文和克里斯托弗·史密斯星期一发表了一封由32名两党国会议员签署的致蓬佩奥国务卿的联名信，敦促特朗普政府迅速实施国会通过的指导美国西藏政策的关键立法。美国国会于2002年通过了西藏政策法，要求在国务院任命一名负责西藏问题的特别协调员，以促进美国对西藏政策的协调，并且敦促美国总统鼓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直接对话。2018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西藏旅行对等法，要求国务院向国会汇报美国外交官、记者和公民获准进入中国藏区的情况，并提供限制美国人进入西藏的中国官员名单，名单上的官员将被剥夺进入美国的资格。此次发表的联名信旨在敦促特朗普政府严格执行这两项法律。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欢迎人口多为穆斯林的国家，他们的外交使节到白宫共进开斋饭是他的殊荣。星期一晚上的开斋饭标志着伊斯兰斋月一天禁食的结束。特朗普总统说，斋月是向我们的同胞施善、给予和服务，也是让家庭和社区更加紧密的日子。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了亚裔及太平洋岛民后裔美国人经济赋权政令，以促进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提高家庭及社区的生活水平，以及更充分的参与经济活动。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说，军事专家认为，星期天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海岸线附近，4艘船只船体上炸出来的洞是炸药所致，并怀疑伊朗可能卷入，但是没有证据。在被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所称的破坏行动中受到损坏的船只中， 有两艘沙特阿拉伯拥有的油轮，沙特说油轮受到重大的损坏。沙特石油部长法里赫说，攻击的目的是破坏全世界消费者的石油供应安全。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1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美中贸易谈判最后关头破裂，战火重燃并迅速升级。特朗普指责中国出尔反尔，背信承诺，推翻协议草案，而中国官媒呢批评特朗普霸权心态，一意孤行，最终害己害人。目前美国着手启动对中国全部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程序，而中国则表示对原产于美国的约6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对不起，6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呢加征关税。那么贸易战战火复燃，是特朗普任性还是习近平误判？双方互不相让，美中经贸冲突会不会失控？北京逐渐强硬，习近平手里还有多少牌能与美国抗衡？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美中贸易战呢这个突然战火重燃已经有一个星期了，那么随着事件的这个持续发展，各种细节现在呢也在不断的披露出来，现在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资讯来了解这个事情的这个起因和原因。那么特朗普呢他指责中方出尔反尔，推翻协议草案中的多项承诺，引发他断然出手。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西方媒体都认为呢这是习近平对美中经贸大事，尤其是特朗普本人的一个误判，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现在根据已知的信息，我们可以知道，第一，确实是中方反悔在先，特朗普出手在后，因为特朗普指责中方在协议文本上改变立场，而中国政府就说呢，谈判各方在谈判过程中出现分歧是正常的，刘鹤说呢，协议还没有签，提出不同意见不算反悔，这其实等于间接的承认了。在这次事件中是中方先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那确实是中方反悔。第二呢，也正是现在信息也证明中方反悔就是习近平反悔。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有中共官员向他们透露对承诺改变是习近平在看了协议草案之后发生的。另外南华早报说习近平讲过一切后果我来负责，那这句话就表明呢在上层是有分歧的啊，而习近平力排众议，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另外刘鹤就谈到了这个几点具体的意见，他对这个协议原来的协议草案的文本，他说一是他主张是取消全部加征关税，如果达成协议呢，所有的关税都要取消。另外是关于贸易采购的数字要符合实际啊。那么第三条是最意味深长，第三条说协议文本要有平衡性，任何国家都要有自己的尊严啊，这给人的感觉就是说现在这个协议文本据说就不平衡，就使中国没什么有点丢脸，大概就这个意思。当然我们现在都没有看到协议那个草案的文本，不过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协议文本想来其中有很多条写的都是中国应该如何，中国应该如何。 那么没有几条写的是美国应该如何，美国应该如何。这么看上来呢，就是中国在接受美国的要求，而不是相反。这当然就会有一种使人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中国是出于这个守势，中国是这个输了啊，那就有点丢中国的脸。不过话说回来，你那个美这打贸易战，本来就是美国以贸易战作为手段，向中国提出若干要求。
嗯，
那么你如果达成协议，自然就是以中国接受一些要求，然后达成共识，这个作为这个告一段落。所以他你单从文本上来看，他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更多的写的是中国要如何，中国要如何，而不会有太多的说美国要如何，美国要如何。
嗯，
所以这点呢，应该是很难避免的。那么你从刘鹤那个话来说，他好像他更在乎的是这个所谓面子。他说你这个文本要写得好点儿，不要给人那么强的感觉，好像中方这次是输了啊。是，我想他其实强的是更多是这么个东西。
嗯，
那么这次习近平提出这个反悔，我想他确实是出于对美中贸易的这个大形势的一种误判，另外呢也出于对特朗普本人的误判。我想他对大形势的误判无非是认为啊，他发现现在中国形势其实经济形势其实还不错，嗯，看像一带一路还有进展，在分化西方盟国方面还有进步，另外呢，贸易战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也不像原来估计的那么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看到美国呢，他说美国经济情况也不见得那么好。
嗯。
贸易战开打以来，美国的一些利益团体啊，包括那些甚至包括特朗普的一些票仓的那些州的老百姓啊，包括华尔街啊，都有了怨言。嗯。还有美国最近别的方面在外交上也不太顺利。你看这个一个委内瑞拉都搞不定。还有一个这个北韩又在发射导弹，那边伊朗那又是这个战云密布，似乎要打仗了，那情况显然也是很麻烦。再有呢，这个虽然通俄门这件事解决了，但是民主党那边对特朗普呢依然是不依不饶。嗯，还有民主党的老将拜登出马要竞选下届总统，而拜登一出马就谈到他对中国问题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尽管在国会里，民主党对于特朗普打贸易战还是支持的，但是在民主党方面确实有不少人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是提出了异议啊。那么这么一来呢，这个习近平就觉得好像他自己这方面的本钱多了啊。那么就可以在这个时候，提出一些进一步的要求啊。他玩的也是所谓极限施压，
嗯，
就是领导要最好达成协议的关头，提出一些这个进一步的主张，以期呢使最后的协议呢对自己更有利啊。那么可是他对特朗普本人的误判，就是他本来提出一些这个所谓反悔，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是指望把这些东西当成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以期在这个谈判中争得对自己更有利的一个结果，殊不料特朗普把这件事全给嚷嚷出来了啊！而且就指责你中国反悔，而且表示还要这个追加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提这个增加这个关税，这么一来就让着你这个习近平就很狼狈了。他本来是个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那他就指望了你双方在日后的谈判中对这个问题去在内部讨论。可是你特朗普这么一嚷嚷，而且指责你中国反悔，就弄得习近平有点下不来台了。
嗯，
如果你放弃你的修正意见，那你等于认输，等于投降。可是你不放弃呢，那势必就和美国关系就搞得很僵了。你下一步谈判要谈判达成协议就更困难了。所以这个事呢，我觉得这个让他搞得非常狼狈。
嗯，
当然整个来说，我觉得这里头呢有个最还是要回到基本点上来看。还要回到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看待美中贸易战这件事本身。那我觉得一般人现在一种流行的看法呢，都倾向于认为要考察这场贸易战，要考察美中双方谁更受伤，谁更买单。那个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某一方受伤更多，某一方买单更多，那么某一方呢就可能做出让步。
嗯，
但我认为这种思路呢，对于一般的贸易战是适用的，而对于美中贸易战不适用。 因为中国是个专制国家啊，以中国美中大贸易战，那中国的老百姓在买单，可是中国的老百姓没有选票，他对政府的决策没有影响力啊，那个政府专制政府呢，可以轻易的这个把老百姓的不满压制下去，因此呢，在这个意义上讲，他就是可以不改，不管你这个大贸易战给中国经济造成多大损害，给老百姓带来多大困难，他都可以依然坚持下去。
好的，
按照这个逻辑来说呢，你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一个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打贸易战，你是很难打赢的。那么其实美国打贸易战，他如果能够赢，他这个赌注就下在中共内部会出现分歧，中共内部会出现权力斗争。而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一点。那现在的问题也是，你看，你从已经的知道的报道来说，那习近平在中共内部确实有相当的多的人，因为在经济理念上就和习近平不一样，他们就更主张更自由化、更市场化的经济。而对于习近平这种强调这个国进民退这种经济理念是不以为然的。那么因此呢，他们就把这个打特朗普发动贸易战这件事当成他们在内部倒逼这个习近平改革的一种手段。另外还更不用说，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党内这个树敌无数，那么因此其他很多不满的人呢也会借贸易战之机提出这个反对的意见。这么一来，正因为中共内部是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而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以前这个在过去这一年多来，中国方面确实是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个让步的压力并不是来自于民间，来自于社会，因为民间社会它没有这个力量，而在于上层内部。现在我们看到一些进一步的消息，也有看到这一点了。包括南华早报又谈到中国党内的一些自由派，经济当然主要是经济上的自由派了，包括什么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的这么一些人，都在说希望要接受美方的要求，来达成一种协议。另外还看到这个黄奇帆最近一些讲话。谈到三零啊，谈到一些这个经济自由化的主张啊，这都反映出中共上层在这个经济问题上，在对待美国贸易战的问题上，在对待美国提出的要求方面，确实有不同的看法。这个问题的发展才是决定今后中美贸易战的走向的一个关键。
好的，现在呢，刚才胡先生主要谈到了这个中国反悔这种说法，但是中国官媒呢反驳美国的说法，称修改协议草案呢是一个正常的谈判拉锯，算不上毁约或者是反悔，并指责特朗普是霸权心态，说他一意孤行，最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您如何评论中国的说法，如何看谈判破裂的这样一个起因呢？
现在就是对美方的这次的加税举措，我觉得中共的官方反应比较迟缓，就是迟迟没有表态。然后能够表态的都是些官媒，那也就是说比较外围，就是从这个外交部啊，或者是这个商务部啊，他们的反应都不像官媒那么激烈，所以我判断这个现在，中共内部有不少人是不希望毁约，还希望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恐怕这个像中共官媒的这些说法呢，只是一些宣传。啊，这个里子和面子的问题，现在呢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然后但是在里子里头呢还是想尽快的达成妥协，摆脱目前的这种经济下行的困境。所以按这个路数来分析呢，我觉得这个做出的这些强硬的这个姿态或者声明呢，只是给人看的，但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那当然你说这次谈判破裂的起因，当刚才这个胡平先生也分析到了，而且这个南华早报等于最早做了这方面的披露，那就是说最高领导人的拍板，就是出了问题我负责。那这句话来看呢，当然这个而且你看这次刘鹤来美国啊， 他并没有得到就是达成任何这个协议的这种授权。因为上次来我们记得他还带着一个习近平主席特使的这么一个身份，但是这次没有这个身份，说明这一次他只是来做一个姿态，就是表明那个哎，我们来了，我们是有诚意的，然后呢这个转了一下就回去了，也什么都没达成。然后中共的官媒呢这边呢就说，你看我们的人去了没达成协议，所以呢责任都在美方。哎，现在实际上就是演了这么一场戏。
嗯，
所以我觉得中共官媒的说法不需要过分重视，也用不着认真对待。
嗯，
谢谢。
好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呢是不是现在已经破裂？人们注意到，虽然美国关税是无情的，特朗普关税无情，但是呢他还是留下了两三个星期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并且呼吁中国，聪明的话最好现在就行动，把双边贸易谈判谈完。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啊，西方媒体大都对美中重启这个贸易谈判的前景呢持悲观态度，那您怎么看？您觉得贸易战现在已经完全失控了吗？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那样，这个特朗普虽然说要增加关税，但是呢留下了两三个星期的时间窗口，说明他这个他对还是希望能谈判能够进行下去，还是希望能够达成协议。而中方的反应呢，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的一样，在头一天他基本上没有反应，因为这个事儿他出他意料之外，他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不但官方没有反应，甚至连特朗普这个指责中国反悔这个消息他都没有报道，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过了一天之后，慢慢回过神来了，做出了一些反应。但是呢，虽然也有一些表示强硬的反应，但是基本调子你可以看出来，官方方面的说法还是强调什么要淡定，要有定力啊。那么因此呢，就表明了。另外，他刘鹤又毕竟他又来了啊，这都表明呢，中国方面呢也还是希望能够谈判能够进行下去，能够达成协议啊。这从这个角度看起来呢，下面一步谈判仍然是渴望进行。达成协议仍然是可能的，不过从现在事情已经表明呢，要达到一个预期的效果，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因为双方的有些分歧是很深。那当然刚才我们谈到了，因为中共内部有所谓这个改革派和保守派之分，当然这个是相对而言了，大面上讲，自从邓小平92年南巡之后，那中共上层就基本上都成了所谓改革派，也就是他们对什么搞资本主义都不再忌讳。但是呢，在他们内部呢，毕竟还是有些程度上的差异啊。你像习近平就比较强调什么国进民退，强调什么把国企做大做强，而另外一些呢，就更自由化一点，有这么些区别。那么从现在看起来呢，在有些问题上就很难，有些问题上，这个中国可能和美国达成一致，达成共识，也就是中国可能在贸易战的这个压力之下倒逼改革。变得更自由化一点，这样子他和美国就可以达成某种协议。但是有些方面呢，在涉及到这个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根本问题上，中国做让步，包括中国所谓现在的党内的这个改革派，他们也不可能做这种让步。所以这些分歧呢，还是没法解决的。因此呢，双方即便达成某种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就像我们原来讲过的，顶多是个分号，它不是个句号啊。那以后呢，恐怕这个贸易战呢。还会，只是告一段落，以后说不定还会打打停停，会成为一个常态。那重新加征关税呢，仍然是可能的。这就说明了现在一纸协议解决不了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问题。另外呢，再说，这个贸易冲突只是美中冲突的若干问题的一个问题。所以单靠贸易战，单靠这个贸易协议也不能解决美中之间的其他的冲突。所以现在看起来呢，你说贸易战完全失控，我想短期内还不至于，因为你从这次双方的反应都还是有相当的这个官方的正式反应都是还是相当的有节制，说明他们双方都不愿意走那么远。因此呢，在短期之内这个失控的可能性依然不大。不过，因为这种美中之间这个冲突，毕竟是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冲突， 那么双方在处理这种问题上都没有先例可循，也对对方也摸不透，所以到底，而且又遇上这两个很这个很个性很特殊的领袖，那么下面一步会走到什么程，走到哪一步？那现在要说下个结论，那还是这个为之过早。
好的，那么中国副总理呢刘鹤他也否认说贸易谈判破裂了，而且呢这个中方虽然表示要反制，但是呢，长期以来他没有推出反制措施，只是今天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中国国务院刚刚宣布对原产于这个原产地美国的600亿美元的美国进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这个美中贸易谈判，您认为还有反转的这样一可能吗？
5000多亿美元的逆差啊，这个你要说以牙还牙来反制的话，那你也得有相应的这个筹码。
嗯，
现在今天中国这个公布的这个中方公布的也就是600多亿，那么就是说这是最后的牙了，啊，再往后你还有什么牙？这个就是个问题，就怎么反制？你有牙没牙？那么这个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再分析刘鹤。刘鹤到美国的时候，他说我这次来顶着压力，就是为了表现中方最大的诚意。那么这个话呢，他到底这个压力是来自哪儿？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体制内部啊？我感觉更多的有可能是两边都有。
嗯，
而体制内部的压力呢也不小，因为现在这个刘鹤啊，虽然是屡战屡败，但是也没有人可用，所以呢，他这么一个这个苦角色还得继续演下去。那而且你注意啊，他在这个谈判结束以后，他离开美国的时候，他又接受一次访谈，他说他讲了三点，其中第一点他强调就是，这个关税是不是要取消，我们正在讨论之中。中方认为关税是双方贸易争端的起点，如果要达成协议，那么关税必须全部取消。
嗯，
那这句话可就是一个新话题了。那这个新话题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就是黄奇帆提出来的所谓3零原则：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这个当然也是美国的要求，美国2002年就提出过要实行这个三零，而且现在各国的关税都在下降中。那么突然打这张牌，我觉得当然这个黄奇帆他可能也是在给这个中共的高层出一个主意，因为他毕竟他现在置身事外，他也没有什么包袱啊，以包袱也就是以跟这个两任重庆市委书记都出事了，但是他自己没事。那么而且他也有人支持他，毕竟是一个搞经济出身的人，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有可能中方现在就在把话题往这个三零方面来转。那这个呢也是一个拖延战术，因为要谈这三个零的话，这个谈上个一年半载的这个拖字诀也有效，因为再谈下去就到了贵国的大选年了啊，那下一任是不是这个特朗普还不好说啊。那么起码就是特朗普在应付下届竞选的时候，他跟中共的贸易战还没结果，那对他是不利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次其实是在打出一张新牌。那当然，这个从眼下来看，这个制裁开始了，而且呢，这个还要继续，就是除了刚刚宣布的这2500亿以外，还有，那这么一个持续下去的话，这双方的时间差看谁，对谁有利，短期来讲可能对特朗普有利，或者对美国有利，因为这个他现在的势头正猛。美国的经济数据也比较好，但是拖长了的话，可能对川普不一定有利。
嗯，
因为他面临大选，面临各种的国内的制难，那么这个现在来讲，可能对他未必是一个好事。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双方还在博弈中。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美中贸易较量，中国真有三张王牌吗？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